吴广总督瑞城召开紧急会议。这会议啊，在总督府议事大厅举行的。参加会议的主要的有总督府军事参谋官张梅生，有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中，有第八标的统治官张彪，有二十一协混成旅的协统黎元洪，有武昌知府陈树平，汉阳知府双少，等等等等等，凡是管带以上的官儿，全都参加了，黑压压坐了好几趟啊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湖广总督瑞城往当中一坐，是面沉似水。大家都到齐了吗？回大人，全到齐了。各位，今天把诸位请来，向你们通报一下最近武汉地区的形势。自从本都到任以来，就听说这个地方不太平，有一个叫唐才常的成立什么自立军，发动武装暴动，把武汉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，人心惶惶。本志军对待叛匪一向不心慈手软，因此捉拿叛匪之立地处决，所以呢，我们武汉地区才平静了很长时间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是今年以来，这些叛匪死灰复燃，本志军估计可能与孙中山、黄兴等人有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仍有叛匪存在。大家知道几天前我们从密探了解到的情况，掌握到有个叫什么叫共建会的乱党组织，头头叫刘公，结果我们晚去了一步，让这个家伙逃走了，至今也未能抓获呀。据说他们要在武汉地区搞一个什么起义，看来形势是相当严重的。为了确保朝廷的安危，保护我们武汉地区的安全，因此本志军命令，快全站起来，听候他命令。瑞城也站起来，脸沉得更厉害了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众位听了，立刻把巡防营调进城中，保护总督衙门。巡防营的管带来没来？卑职在。你是不是叫何山呢？是。马上把巡防营调进城中，保护总督府的安全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张彪、黎元洪在。二位，千斤重担可就落到你们二位身上了。你们知道，本来咱们武汉地区兵力就空虚，可是端方大人到四川平叛，又抽调了一彪的兵力，因此我们的兵力更不足了，全靠了二位手下的新军。希望你们马上告诉弟兄们，从现在起日夜加紧巡城，维护地面的安全呢。如果遇上特殊的情况，一举全歼，绝不要手软。从现在开始 弓上弦，刀出鞘，要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战斗。遵命，遵命。楚威号、楚同号，两个管带来不来？卑职在，卑职在。你们两个人马上把兵船开出，江面上巡逻，监视一切敌情，盘查过往的船只，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给我查，懂吗？在水路上要发生了意外，我唯你们二人是问。遵命，遵命。巡警到，李建生来了吗？卑职来了。你的担子更重，你要命令你手下的密探队和你手下所有的人马清查户口，继续捉拿乱党头子刘公。如果有知情者，赏白银一万两；捉拿住刘公者，赏白银三万两。相反的，你要放走了这个乱党的头子，我看你这巡警道也够呛大。明白。散会，散会了。敌人是磨刀霍霍呀，现在就要杀人了。就在10月3号当天的下午，革命党人也没闲着，他们在小超街85号总指挥部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这个会议是刘公、孙虎两个人主持的，所有的骨干分子完全参加了，一共是12人。会议在紧张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。孙虎先叫刘公讲，这刘公呢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在人家住着调戏妇女，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儿，感觉他十分惭愧。虽然外人不知道，他自己心里头清楚。因此刘公啊说他脑袋有点疼，一言没发，让孙武主持会场。孙武清了清嗓音，十分庄重对大伙说，同志们，目前的形势非常严重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瑞成一伙正在磨刀霍霍，张彪一伙正在撸胳膊挽袖子要杀人呢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主动进攻。我的意思，我们提前发动起义，不知诸位有何高见？同意。我同意，我赞成，应当提前一步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就遭殃。大家是一致通过。孙武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同志们，起义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必须计划的非常周密。既然大家同意了，我就说说我的看法。我们首先要有充足的武器，枪虽然不够用，但是我们自己可以制造炸弹。那么制造炸弹就需要购置硫磺、废铁等等应用植物。我希望同志们分头行动，搜集所需用的东西，由我亲自领导，马上动手就制造炸弹。对，应该这样办，应该这样办。另外，事关重大，对任何人也不要走漏消息。以往失败的教训就是我们保密不言的过失。同志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孙虎啪啪啪啪啪一样一样做了详细的交代，人们这个心呢像被火烧的那么热。经过研究，最后孙武做出决定：一， 十月九日那天正式发动大起。根据目前的形势，已经不能再等了，再等敌人就走到咱们前边去了，所有的革命组织都得遭到破坏，你我大家就得人头落地。广州大起义失败的教训我们要严以为戒。杨玉茹到上海买枪去了，到现在音信不通，也不知这枪买的少没买的少，甚至连封信都没回来，可想而知遇上了困难。要等那武器来不及了，我们现在就得自己动手制造炸弹。规定指出，首先南湖炮队要放炮为信号，然后举行全城大起义。楚望台有一座军械库，归工程第八营管。工程第八营有我们自己的同志，叫熊炳坤，可以告诉熊炳坤，听见炮声响过以后，迅速领着革命党的同志占领军械库。如果事情要顺手，武器问题就根本解决了，然后大家一起动手冲进武昌，迅速占领全城，挑起大旗，我们的革命就算成功了。同时会议做出决定，从现在着手要加紧制造炸弹，没这玩意不行啊。会议结束以后，大家分头活动。那刘公啊，简直都抬不起脑袋来，说他脑袋疼，什么事儿也不参加。抓具体工作的都是孙武，千斤重担就压到他身上，把孙武给忙的，甚至晚上连觉都没法睡呀。首先，他在鄂租界宝善里租了个小洋楼，门点是做小买卖的，楼后边有两间密室，就是制造炸弹的作坊。小屋不大，有十几个同志日夜不停在这加工，忙个热火朝天呐、啊！外边有巡逻放哨的。当然，在白色恐怖下干这种危险的事儿，那得格外的小心呐、啊。因此，孙武是提心吊胆，每天就长到作坊，帮着大伙制造炸弹。你看孙武这个人呢、啊，还特别聪明。原来他不会，经过有人指点，他也学会了。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嘛。因此，速度进展的非常快，一箱一箱的炸弹制造出来，装成箱子，伪装好了。有专管联络的同志，分别送到革命党人的手中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眨眼之间就到了10月8号，也就是说明天就要举行起义了。人心是比较激动的，偏赶10月8号这天呢，还中秋节。同庆酒楼那掌柜的叫邓玉林，那也是革命党的骨干。邓玉林呢，怪心疼这些同志们的，说每天连顿好饭都吃不上，冷一口热一口的过节了，也犒劳犒劳大伙。他给孙武送去两瓶好酒，孙武拿起来一看，哟，真正的四川老件好酒。这一高兴，这酒啊喝多了。众位，您记住，酒这种东西又好又不好，
好，可能舒筋活血，有益健康。说他的不好，最耽误事儿。您翻开历史看一看，古今中外，因为喝醉了酒，亡国败家、坑家荡产的事情举不胜举呀。孙武那么明白的人，一高兴灌下一瓶半去，就觉着有点头重脚轻。上午九点，他吃饱了喝足了，一想今儿个我自己亲手要制造30枚炸弹，明天还迎接大旗。呀，明天得是个什么情况呢？啊，如果事情得手，进展的顺利的话，可能这时候我们那9角18星3色的大旗已经就插到总督衙门上边了。那这瑞城他们得何等狼狈，老百姓得多高兴，那真叫改天换地，改朝换了代了，得咱哥们说了算了。因此他高高兴兴赶奔鄂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作坊。负责警卫的同志叫李春轩，一看头头来了，赶紧过来迎接。孙武就问情况怎么样。哟，一切平安无事。
好，
注意啊。李春轩一看怎么喝这么多酒，离得挺远的，酒气都扑人。我说大哥，你喝多了吧？没呀，高兴，再喝一瓶半的也没事。说着，他进了屋，穿过前厅，到了后边那两间小房。哎呦，同志们都到齐了，天不亮，大伙就投入了工作呀。他先到左边这屋。左边这屋有个小负责人叫李白珍，人们都管他叫小李子。今年这小伙22岁，对革命非常热心，是忠心耿耿。他有专门的手艺，会刻图章造大印，所以一切的图章都归他管。这李白珍呢，手里头正拿着一颗紫铜造的大印，就是未来的都督印，还打磨的锃明刷亮，正在这干着呢。孙武晃晃悠悠的进来了。小李子，你干什么呢？
大哥，我这不造印呢吗？
什么印？
未来的都督印呗。
来，我看看。
哎，
李白珍把印递给他了。孙武拿过来看了看，基本快成功了，打磨的锃明刷亮，很气派。他看了看上边的字儿：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，13个篆体字。小李子，你的手艺真不错。我从小12岁我就学这个。
行啊，
你多出一份力，人民忘不了你。将来我给你记上大功一件。
大哥，你喝多了吧？后边有床，您先歇一会儿。
不，我一点都没喝多。说着话，这孙武拉了把椅子，坐在李白珍旁边，看他干活。看着看着，他直皱眉，就跟这李白珍呢闲谈。
小李子，
你说这大印将来谁掌握比较合适？
啊？我没听懂您的意思。
唉，我就是说谁配当鄂军政府的大都督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
大哥，不是会议早就做出决定吗？共进会、文学社两家联合，共同推选刘公是未来第一任的大都督。
年轻人呐，你真天真，头脑过于简单。你听我说，刘公跟我过命的交情，对于他我太了解了。他是个阔少爷，花花公子，读书行，哩啦哇啦会说点外文，可在治国安邦这方面胸无一策，你懂吗？他根本就不配做大都督。
那宋哥，
那不配你们选他干什么？哎，不是就他家里有钱吗？革命需要经费，他拿的钱比较多，所以啊才叫他当都督。实质上将来革命成功，这都督还得另找人，要把这颗印交给他呀，那就糟了。这李白珍一看，他是说醉话呢，说实话呢，干脆我干我的活，少说为佳，因此低下头不接茬，还在这干。这孙武的确喝多了，平常没这么话多，他喝了口水又回来了。小李子，你怎么不理我？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刘公不配当大都督，谁配？谁掌握这大印合适？咱们都是自己的同志，你也是共进会的骨干，我听听你的意见。李白真没办法，把手里活又放下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我也说不准，你说了说错了也没关系，要是刘公不配，你就听我道来。